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你先讲前面的，前面讲讲前面的，我没必要反向转听，因为我有点 have no idea 到底要讲什么。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今天又是礼拜二，对不对？自从我们前两个礼拜都在讲这个竞选议题啊，哎，我们提到这美国的四大危机，我们只讲了两个，不知道蒙哥呢还记不记得是哪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参选人太多。
我们几时有讲这个哦？您说参选人
投票人也太多，到现在还没有决一个胜负嘛，所以小贝还有一场混战可以打。
我还以为你说参选人太多，因为这个阿诺史瓦辛格与贝玉东都要参选，这个参选人多，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最后就会剩两个，对不对？这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伟大的之所在啊，最后就会剩两个，二选一嘛，那我们上次讲了两个美国现在很面临很严重的问题，第一次讲的是教育问题，对不对？
对，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怎么比这些全世界比起来跟不上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啊，这个保险的问题，对。
对。
那我们今天那个知不知道蒙哥想不想再继续我们再谈这个第三个大问题呢？
我可以说不好吗？我们节目都已经开始播了，对不对？
欸，我先问蒙哥一下，这个你平常在家里呢，有没有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打进来？你拿起电话筒呢，讲 hello 的话呢，他大概要隔个大概两秒钟之后呢，他才会开始开口讲话，这样子。
录音广告。
哎，不是的，不是。因为这些很多的这些电话，这些 marketing 的这些市场行销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呢，你这个打电话去呢，要跟公司询问一些东西，接电话的人呢，其实他都不是在美国，
哎，常常在国外，对，
哎，是在国外嘛，所以呢，小贝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要是电话一响，拿起来讲 hello 之后，要是两秒钟不回答呢，我基本上就把电话挂掉了。
哇。
那这些在外国的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为美国公司工作呢？欸，特别这些我们当然口音上面听得出来都是印度人呢，啊。
对，
这个印讲到这个印度人呢，啊，这个他们的英文呢，啊，真的是小贝在这边讲听不太懂。
就是，
啊。可是在美国的这个老美呢，欸，偏偏跟他们沟通，他们都听得懂。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像北京人听小贝讲台湾国语听得懂是一样的道理。
哦，是这样。那外国人来听就认为小贝可能是讲另外一国的话，就对不
对？对，有点像介乎广东话跟潮州话之间的变体。
哎，欸，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问题，叫做这个 outsourcing。不，这是中文，怎要怎么讲不知道。
这我都不知道，你这个讲了半天，你连这基本功课都没有做。
我是学美国总统啊，对不对？我懂，我知道 outsourcing 是什么意思就好。总之啊，也就是说，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也就是它的制造业呢，你这个你知道，美国基本上已经没有留几种的制造业在这个国内了，
对
不对？欸，长期以来它已经移出到这个墨西哥啦，到这个亚洲啊，特别你说现在几乎你可以看得到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嘛，对不对？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现在呢，那美国在过去这可以说过去的十年来啊，因为这个电脑的这个啊各方面的这个软体的配合啊，你发现呢有很多的工作呢，包括工程师的工作，都已经移到地球的另外一端，也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去了。
中国也不少，但是印度因为语言方便，欸，
印度因为有了语言的优势嘛，哈，所以呢已经移出去，所以搞的人是美国人呢，现在呢其实呢一股排外的这个怨气在他们的心里，对不对？你说一个美国的这个毕业生呢，他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去读理工科呢？他们读理工科之后呢，第一个要面对就是 源源不断从中国啊这个印度来的这些研究生啊，他们实力都非常坚强，你先要过他们这一关。这一关过完了之后，真正到就业市场呢，还要再跟啊地球另一端那边的一些也是第一流的这些工程师再跟他们竞争，哎呀、嗯、他们想到就已经退避三舍了。
怎么办呢？就是卖汉堡卖鸡是吧？
是啊，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劳动力呢已经有这种所谓两极化的趋势，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只有呢一些很简单的这个服务业的性质。
是吧、嗯、
即使是你说打电话啦，这个要你给你做问卷调查，或者说一些大公司呢他总会留一些这个消费者这个服务的电话，其实呢这些接电话的人呢绝大多数现在都不是在美国，
都已经转到印度去。
因为转到那边去有很多的好处，除了他的劳动力比较便宜之外呢、那边呢很容易就是说有可以有办法24小时的服务啊，特别是美国这边是夜间的时候呢、那一边还正
是
他热闹滚滚，他们才刚刚上工嘛、应该说仅美国其实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嘛，对不对？他现在是老移民呢，本来对这些新移民呢就已经很感冒了，对不对？新移民来个个都很有本事的，已经抢了他们不少的工作机会，现在连外国人也要来分一杯羹。哎呀、那你知道就好像我们以前也讲过，其实美国他们立国精神就是一个字叫做 simple， 就是很简单，他们本来他们人生规划呢都是非常的简单，好，
对，
我这个就是接受什么什么教育我就可以大概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上一代都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因为现在他们发现这个世界都变了、而且呢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压力呢也在语言方面，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美国人呢他事实上他的所谓外语能力呢、相对起来就比较弱了，因为呢
对了他不需要学嘛，
因为他们英文就已经是全世界人都在学，他们自古以来他们觉得反正全世界都要学我们的语言，对不对？虽然学校都有开这个 second language 就是第二语言课、但是他们都是念着好玩好玩的，从来没有把它当真过，但现在慢慢发现不行啦，现在这个所谓 outsourcing 啊，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是跟前两个问题其实都是纠葛在一起，对不对？
对，
我们上次说过这个教育的问题，再外加上这个医疗保险
的
问题，
问题成本，
所以让这些公司啊，各大公司他们现在也觉得说，怎么我在美国我要请一个人，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对不
对？
而且请来的呢，他不见得做到那个要的工作效率，所以因为有前两个大问题衍生出这个outsourcing 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日积月累下来啊，现在在美国的企业已经很多指标性的企业都有那个意愿要移到外国去。
他没有办法，大家搬你不搬怎么办呢？你没有竞争力了嘛，是不
是？
是
啊，那所以
而且确实这样弄到外国去是有它相当相当的好处啊。
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对不对？这个据说在这边呢，你要是跟这个在美国他们这边的一些工程师跟他们谈的话，他们也会告诉你说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呢，他们移到外国去，那其实一些高层次的工作还是留在这一边，但是这个呢只是现在的情况呢，当这个外国你说中国也好印度也好这些工程师当他们越来越累积多了这个经验之后，你迟早这个在高层次的东西呢也是会移到他们那边去。
是啊，
那讲到这个问题呢，那我就不知道蒙哥呢你对这个问题呢你有什么高见，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是你带出来，这个政见是你发表，你前面两个问题你都有解决。
我从上次两集的节目已经学到一个教训，对不对？参选，我说要参选，我提政见，就最后都是蒙哥讲的对，所以我今天干脆直接就来问你，我就不提什么政见来改变这个方法。
你在这里提提，我不听你的政见，我就没有灵感。像我上次那个看中医吃汉药，我觉得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对不对？彻底解决美国医疗问题，
就是讨打嘛？怎么？
你不觉得我隔了一个礼拜，隔两个礼拜，我越想我越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灵感的。
那这样大批，那你这样讲起来，然后真的贯彻这个政策的话，那到又更提过更多外国人来到这个美国工作机会，你不是要被又被美国人骂死嘛？对不对？那你们这个随便在亚洲随便人家就学两三天针灸啦，学一点这个中药的配方秘方，他就跑来这边行医，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讲，现在很多美国很偏僻的地方，你德州开出去就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啊，几百里之内啊，没有医生啊，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医生不愿意下乡。
对。
所以他们这边真的是需要赤脚医生，因为他们很多地方的医生真的也就是赤脚医生。你知道像这个美国的内华达州， 他的医生与州民的比例是一个医生对十万个州民呢，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了。那往往在乡下地方，他就是有个 chiropractor 已经不错，就是整骨科的医生已经不错了。
嗯，但哪一国现在我们美国呢？像就印度来讲好了，对不对？
嗯，
这个这些什么工程方面也好，科技方面也好，都转到那边去。他本来是一个外国嘛，对不对？
对，
你要解决 outsourcing 关系，很简单，就把这个国家给打下来，把打成也是美国的一部分，不是解决这 outsourcing 的问题了吗？是不是？他就变成本国的生产了嘛？对不对？欸，哪一国拿了美国的 job， 对不对？就把他打，嗯，怎么样？这个够鹰派的吧？欸，强悍嘛，对不对？
嗯，
是啊，哪一国 outsourcing 到哪一国就把那一国给打下来，对不对？那叫一次之后，看还有哪一国敢 outsourcing， 嗯，这有点烂啊。
是啊，在历史上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是新事啊。没有圣经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你拿一本圣经啊，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送一本圣经给你。因为不管说什么题目、什么事情，都跟神的话脱不了关系。圣经的话明明讲了，日光之下无新事。
哎呦，
他说现在有的事情，以前就已经有了。
哎呦，
然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来还要再回来。
哎呦，我们今天蒙哥话讲了这么满了，看来你好像对这个啊怎么样小贝提出 outsourcing 这个问题，你好像还蛮有把握的，怎么样扯到圣经上面去哦？
还有什么问题？不是我蛮有把握，是圣经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与这个事情有关系的事件嘛？
我们需不需要插播一下，让你去想一想，翻翻一下圣经呢？嗯，
不插播给你看。圣经就这样讲了，他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信不信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常常就有人讲了，你说不读历史啊，你就没有办法治国，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学到教训，
是
一定要读历史，对不对？那今天的美国人很担心美国的国力掉下来，因为你想到美国，如果比到历史上，他们就会想到说罗马帝国。
哦，这么样比喻罗马帝国啊？
因为从前他没有这种科技，没有这种经济的流通，
嗯，
他如果要造成一个像现在美国这么庞大系统的这个工作外包啊，我只要留好的工作就好了，
是
费力的工作啊，比较低贱的工作啊，或者是环境污染的工作，全部包到外面去，
是
以前没有办法这样做，除非他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全部打下来，这就是意大利人做事的办法。
哦哦，所以诶，所以刚刚小贝提这个方法还是可行啊。
那当然是可行，这历史上就是这么行的。
嗯，
要不然你说日本为什么要用军事力量去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什么是大东亚共荣圈？
嗯，
就是最高档的职位留在日本，在日本人的手里下，日本人成为第一等的公民，过最好的日子，对不对？其他的东西呢，就用起来很方便了。这种次等公民，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嗯，哎，
大家统一操作，你们通通听我的。
是。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没有政治军事的力量，完全靠经济来彼此维系。这个日本人是最有经验的。
嗯，
只是说这样下去之后啊，当年的意大利人一共只有这么多。
嗯，
他是日子好过了，他一定不多生孩子。你看美国人也是一样，他不多生孩子的。然后逐渐逐渐呢，你没有这么多的罗马人可以控制整个地中海沿岸，
嗯，
罗马就逐渐逐渐趋向腐败。今天的美国人，你看我们会讲到说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有好多的美国学生，他就是没有什么上进的心，因为这里日子真的是蛮好过的，
对，好日子过习惯了，
你就搭便车就可以了，
嗯，是的，
你可以完全没有技术，完全没有知识，
嗯，
你是美国人，
嗯，
对不对？美国人有的你都可以有，
是。
对，有吃的，有玩的，有住的，还有很大的生活空间。
对，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民就一路往下掉，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把这个人民的品质给他提高起来，对不对？嗯，他并不需要去努力的学习嘛。
对，
你如果要想这个世界的政府或者组织或者经济能够把问题解决掉，那你是有点在这里做梦，
缘木求鱼。
对啊，你只是可能从这个阶层的人换成那个阶层的人。记得当初雅各家他们下了埃及，起先在那里放羊，后来呢就慢慢沦为苦工啊。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显然有点像现在的西欧人或者美国人，本来是社会的优势领导阶层，那他们也曾经很有手腕，长期保持了自己的优势。那犹太人呢，本来下去做客，人数也很少，可是他们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一样很会生啊。
诶，犹太人真的很能生。嗯，
对，他们也不怕吃苦，他们下埃及70个人， 几代之间可以上百万这样出来，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生的，但是很厉害。
其实在美国的犹太人大部分都很难生，
他们不生不行啊，你看被杀的这么厉害，
是是是，
对不对？当时埃及人就讲了，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多起来，他们又比我们强盛，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开始杀犹太人。
嗯，
犹太人本来是约瑟的亲戚，他们的社会阶层就一下子掉下去，因为那时候法老就建基货城啊，显然盖金字塔，这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事情。犹太人就开始沦为奴工，沦为奴工，他们呼求神，神就把他们带出来。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美国这个车子还开得蛮快，还行着蛮稳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这里边的人。那将来这个问题怎么发展，你不晓得。你真的想要去想一个办法吗？其实没有办法可以想的。
其实讲起来也是有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开始大家有办法的话，就都来做一点小生意。你这个小生意不用什么高科技的，
嗯，
这样子你就比较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这个每天都要吃喝拉撒都要相关的这些很简单的小生意，你不要看你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投资好像不怎么重要，获利能力也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将来这个经济的乱世里面，这可能是你保障你家庭生活的一样不可或缺的利器、
我知道，因为全国经济都统一化，是吧？就像苏联倒台的时候，因为它整个境内的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当地的经济自给自足，
是，
所以这个体系一崩溃啊，比如说这个外资啊，从中国一转到印度，或者从印度一转到越南去，那就有大批的人需要失业。那这时候你要是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那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养鸡、怎么杀鸡、怎么烤鸡、怎么卖鸡，你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说的真是好，可也可以。你也可以换别一种动物，不见得要鸡，也可以是猪啊牛啊都可以。
那其实我们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忽略了最需要被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就在谈这个大问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
个大问题、当然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有
你知道这个所谓的 outsourcing 为什么？你刚才讲的很对啊，印度人跟中国人啊，印度人有很多方面占优势，而且他们有大批廉价的劳工，他们的英语又是他们的，等于是他们的母语了，现在就是
他们受教育的人的母语啊。
对，受教育的人母语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占便宜。那中国人要能够做美国工，那你也需要多少会一些什么东西啊？你得会英语啊。
对，语言能力。
对，那圣经啊，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触目心惊
啊，
就是当世界上的人语言统一，经济流通，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做一样事情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快要临到了。
那难道你说的不就是那个巴别塔吗？
没错啊，你再回去念一念啊，这个是真的和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的。
就是所以你今天在讲到，就是说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跟巴别塔一样啊。
不是，全球化根本就是个大巴别塔嘛。他说那时天下，这是从挪亚出来的后裔，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兴起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邦国。
我们要不要请二三子来给我们念一段这段的圣经？
可以啊。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所谓英勇的猎户，有世上的英雄，还有英雄之首。这些人在地上分为邦国。那圣经特别提出来那一个特色什么呢？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对，
然后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彼此商量，你认为这个彼此商量是所有的老百姓一起投票呢，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世上的英雄在掌管别人、奴役别人的人，
就是很有能力的这些人嘛？
对了，大商家是不是？美国的银行的总裁在一起开会，决定我们现在把利息调高一点点，调低一点点，马上就几家欢乐几家愁。他们商量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你看现在我们在整个大家在做一些高科技的事情啊，全球化的商业啊，然后大家都用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
现在是用英语啊。 可是很多现在很多中国人不服气啊，因为说其实全世界讲最多的就是最多人讲的这个语言呢，事实上是这个普通话，普通话排第一，排第二呢也还不是英语，排第二呢是西班牙语，
对，
就英语假如以人口来算的话还是排第三的语言而已。
中国人的思想就是非常非常不切实际，因为我们主要不是要排第一排第二，你得看看到底是叫中国人学英文比较快还是叫美国人学中文比较快，你就自然答案很简单了，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老中他学英文快？
是啊，英语简单啊，
对
不对？
这个你讲这个也算是啊对了一半。这个就小辈知道啊，全世界呢这个语言的难易程度啊有分五个等级，这个列为最难的这个第五级啊，有一个语言那就是我们通用的这个中文啊，这是的确是全世界是把它评论是第五级是最难的，但是同样的英语也是列在第五级，你知道吗？
哦，真的。
应该说呢英语是非常容易学到它的基本沟通的能力，但是这个语言要到精啊，就跟中文要到精一样，那个难度是最高的，也是并列是在第五级的。
当然不需要很精，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工作通通不需要很高的文学修养。它之所以被排得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历史久，而且历史上出了很多的文豪。
是的，
就莎士比亚一出来的英文不是第五级也难了。
对，
对不对？你要是中国没有这么多的文人，没有这么多好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中文可以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没有时事。
对
啊，他也没有单复数，也没有阴阳性，太简单了。
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以前我们讲过，那个时候神就介入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人呐、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在做一样的事情，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
哎呦，神这个不就是他所谓愚民政策啊，对不对？他不要人太能干、太聪明咯，是不是？
不对了，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问题嘛。你通通是一样的语言，大家反而懒惰，对吗？你给他，
哎呦，哇，
各有各的语言，
哦，原来神是用心良苦哎，
那当然啦，
对哦，这个语言大家一通，我真的大家就是，你看，想想我们要是从小到大就少学那一科英语。哦，小贝呢是最怕的，对不对？小贝在台湾的时候呢，考大学联考呢，英文是大概是全校最低分被录取。
哦，真的？
对啊，那现在英文还是很烂的，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当你语言流通的时候啊，当然经济啊、科技啊这些东西流通，可是比那个流通的更快的其实是什么东西啊？
啊，现在你说比这个经济的这个各方面的行为流通的更快的是什么？
还要快，对。
哦，我知道流感，流行性感冒，很快啊！现在你看这个飞机啊，这个这么四通八达，对不对？你现在一个新的一个病毒啊，就是在即使在巴格达出现的，因为过一两个礼拜，全球大概都有了。
没错，但是可能比这个还严重的，那因为你这个疾病的流通啊，你还需要人与人的接触。现在之所以会流通的很快，只是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不对？你在一个飞机里面，那个空气它这样不断的循环，
是啊。
所以，假如有一个禽流感上了飞机的话，大家都倒霉了。
对
啊，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更严重，就是罪的流通
啊。罪哪需要流通啊？这个罪不是大家都有吗？对不对？各自发展都发展的差不多吗？
那各自发展要互相参考，那就不得了了。你看，现在中国很美国化，对不对？可是，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前呢？许许多多的东西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借着这个世界网络啊 Internet 啊这种种的流通啊早就进到中国去了。你比如说中国厂家去剽窃啊仿造啊尤其是色情。
对。
犯罪的手法。那只要语言一通的话还有这个什么同性恋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子都进来了。
你讲到这个犯罪的手法现在很多这种地下的网页啊你要做炸弹你要做什么害人的东西呢你上去找都有他很详细告诉你怎么弄。
对啊要是有人把这个网站来分类我们世外桃源可能会被归在同一类里面。
哎，对，特别在那边跟听众讲一下，你要是在网上面，你打世外桃源，你可能会真的还会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请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不用中文的嘛，
我就告诉你，那个时候这个选这个名字就对不对？你不先查一查，是不是？
我就是已经查过了。
啊，你是故意的，挑明的跟他们对着打的。
我用英文查的嘛。
哦。
那这个还不算呢，神把语音都变乱了，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有几千年的时间按着自己的方言宗族立国，这是神事先给他们划定的疆界。这神做这件事情为了要带进什么事情呢？要带进全人类的救恩，他要带进弥赛亚。
真的还假？你说这个变乱，这个语言让他们不要共同语言，是跟救恩有关系？这个实在是你这个有点太扯了一点。这个小
月已经
忍耐到一个限度，对不对？好歹我是一个总统参选人，对不对？不能这样睁眼说白话，对不对？
这哪里是睁眼说瞎话？绝对有道理的啦。这样的小贝，我们先放一段插播，你也去想一想，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待会儿我们回来再揭露谜底，为什么语音变乱跟救恩都有关系。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二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与基督耶稣的生命相认同，比与他的死相认同要容易得多，然而二者对我们的灵命成长都很重要。我们被基督的复活所吸引，却不知道复活以前必须先死，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热切盼望拥有没有痛苦的祝福，没有死亡的复活。有人说，我无法接受地狱的事实。还有人说，神真是太残忍了，旧约时代他残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我们一直在宣讲神对世人的爱，许多人成为信徒，但是还有一些人在读到圣经中某些事情时，发现与他们所认为的神不符，并觉得自己受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丰富喜悦的生命，我们首先得学习如何死。当死亡不再成为威胁时，我们将开始完全地享受生命。同样，如果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没有尝到基督死的苦味，就无法享用救赎的甘甜了。活着是一种本能，求死是反自然的，没人愿意死，但是为了真正活着，我们确实必须先死。基督耶稣他不只是担负着十字架经过耶路撒冷和格格他间的短暂距离，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一刻不背负着忘我与死亡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死仅仅是他所承担的一切死亡的结束。有些人在受洗时因为恐惧水就十分抗拒，天哪，这水好凉呢，我不要湿了头发。我很担心这些人，若不愿意尝尝下沉的苦处，就无法经历到走出低谷的喜乐。耶稣朝着耶路撒冷行进时，跟随他的人群明显的在继续缩小着。有幸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是那些跟随他到底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在这个1320的频道和大家见面。在我们继续谈以前，先和大家有几件事情报告。马上就到了复活节了，有几个日子您平常就算不去教会啊，我们真的劝您抓住机会在那几天到教会去看看。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平常大家都很熟悉的圣诞节，还有一个呢感恩节，那还有一个其实比圣诞节更重要的，就是复活节。因为耶稣基督要是单生在马槽里，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单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死而复活的话呢，我们所传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圣经里面有话这样讲，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呢。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
就要死了。从这个话你就晓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一切信仰的重心。因此下礼拜天这个早晨，我们真的鼓励您到教会里面去。您在这一天到教会里面所听见的道呢，一般也会特别去把这件事情向会众讲清楚。如果有诗班的教会，还往往会有一些很好听的诗歌特别献诗，因此您去呢也比较不会像平常去可能稍嫌枯燥一点啊。当然您要是没有地方去，我们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那天我自己呢正好也轮到一个月一次在这个教会的服事。那还有一个原因请您来呢，就是复活节是许多教会用来替信徒施洗的一个主日。当然平常也有洗礼，但是如果是春天的洗礼啊，十之八九大家都摆在复活节。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我们怎么跟这件事情拉上关系，我们怎么样让他死而复活的功效彰显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发生功用呢？那除了你相信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之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是圣经吩咐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借着洗礼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把自己放到他的死里边，和他一同埋葬，又从水里出来，如同和他一同复活。所以很多教会都会选择复活节这一天来为信徒施洗啊。那受洗只有一次，这一次的受洗就能够成为你一生生命的根基。我相信到了下个礼拜天，可能全休斯顿加起来有不少的中国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华人基督徒教会这次目前知道有八位弟兄姐妹，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要受洗归入主。我们再说，您如果听我们节目听了一阵子，您也跟着我们祷告了，但是你一直还没有受洗，请您不要再单言。尤其您是短期从国内出来探亲的，你要知道在美国受洗比在国内受洗从手续上来讲要方便很多。您要是不把握机会把这个事情办妥了，等您回国去又不认识教会，很多教会对于受洗呢它有不一样的规定。您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是有人传福音给你，是听我们广播信主，要是您现在没有这个环境，也没有去过哪一所教会的话呢，那请您不要客气，您就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因为受洗这件事情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严肃，所以我们为信徒施洗的人必须要确定您明白了基本的真理，是一个愿意悔改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人。您读过圣经没有倒不是这么有关系啊，受浸是使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主，不是一个毕业证书。因此您千万别想说，哎呀，等我圣经读完了，等我弄熟一点，我才有资格去受洗。不，受洗能够让你知道怎么对付罪，才能够帮助你好好的跟随主，并不是反过来的啊。因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此您需要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来和您谈一谈。最好的办法，这个星期五晚上六点半我们就会在华人基督徒教会这个地方，请您来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可以大家好好谈一谈，彼此认识，我们也会再把救恩的基本、受洗的意义、基督徒所要知道的事情、走这条天路开头的那几步是什么和您讲清楚。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我们也可以彼此讨论沟通一下，这样您星期天的早晨教会就可以为您施浸。但是您如果还没有决定要受洗，还有点犹豫，只是想多了解了解，那我们也劝您这个星期五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那天专门会谈这些事情，好不好？我们的电话是 281-561-9747 281-561-9747。您如果不知道怎么来，请您打电话留言，我们一定和您联络。但是请您早一点打，因为常常有听众朋友到了周末星期六才留言，我们那天同工要是没有听见的话呢，礼拜天就来不及告诉您怎么来 啊，因此请您早一点打。您就算需要接送，我们也可以安排人去带您过来。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星期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盼望您能够把握。那当然，我们和听众朋友能够彼此认识，又有了兄弟姐妹的关系，再高兴也没有的事情了。星期五晚上6:30啊，教会有简单的晚餐，您就尽管来。教会的地点在59号和8号公路中间，休斯顿西南区，那里有个卖电器的 Fry's， 哎，就在它的后头不远。您如果从中国城下来，沿着8号路边上一直走，不要上去，这样比较简单啊。8号路往南穿过59，下一个红绿灯是 West Belford。右转过来，马上有个小红绿灯，不用管它，穿过去，左边第三条街只能左转，叫做 Belford Village。 这条街两边都是好像工厂的仓库一样，有铁丝网，看起来不像里边有教会的地方。您就开进来一个 block， 在您左前方就看见了。星期天早上聚会的时间是10:00，星期五晚上是6:30。那您来呢，也可以借一些节目的光碟，我们去年一年的节目都做成光碟，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就设在这个教会里边。那您如果这个星期五晚上来，或者是这个星期天早上复活节受浸的话呢，我们世外桃源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您，就是北京二扇子专辑，不是一个碟，不是一个节目，而是40几个节目在6个碟上，作为送给您特别的礼物。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节目里面继续谈。今天小贝给我们讲的题目呢是这个 outsourcing， 讲到美国劳力外包，工作外包的这个情况现在相当严重，使得很多美国的就业机会呢都流到中国印度去了。那从这里我们讲到世界语言的流通与统一，这个情况在圣经里曾经出现，就是他们建巴别塔的时候，本来大家的语音都是一样的，神变乱了我们的语音。那变乱我们的语音有很多的目的在里边，其中有一件就是为了要带进救恩。分成各种各样的语言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是讲到这个地方，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小贝，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变乱语音跟救恩有关系啊？因为到最后这个救恩是从哪一个民族出来的？以色列家出来的。什么是从以色列家出来？犹大家出来，要从希伯来文里面出来，要从希伯来语言的人里面出来，然后从这个语言要一层一层的往世界各样的语言去传。当这个福音给你传透的时候呢，世界的语言也差不多统一了。世界的语言差不多统一，福音也传得差不多了，我请问你什么事情要发生啊？
那就是基督要再来了。
基督要再来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商业全球化啊，这个 outsourcing 啊，其实都只是基督要回来之前人类历史一定会有的发展。
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
对，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圣经的翻译啊，对于彼此文化的沟通是有100%的贡献的。
这个我知道，这个很多的传教士啊，对不对？
对嘛。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去，可能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土著的一个地方，他为了要把这个圣经啊能够翻译给当地人知道，他就要学当地的话，而且也会引起当地人呢也会跟他学他这个他的语言。的确很多这个传教士，特别是早期很多传教士为了这个圣经的翻译啊，带动了这个全世界啊各方面的对这个语言彼此之间的沟通啊，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你在中国是一样的，这个最早的中英字典那都是这些传教士在那里做的。资本家他不需要去搞这一套东西啊。
对啊，
你越不懂我的越方便，因为我只要给你点钱，你不知道我从哪来的是最好，
是
这个耐操好用有劳工就可以了。可是这个传道士不一样。传道士他要把这厚厚的一本圣经整个翻成一个自己完全不懂的语言，因此他两边都要下很深厚很深厚的功夫。
对，很不简单。
对，我们回头看一下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你跟基督教的传道士进到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你看耶稣基督降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穿我们的衣服，说我们的话，吃我们的食物。
当然了，因为他有七个魂呢、
这个叫做爱啊。那你语言不通，从这个语言要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语言，中间一定要有人付出什么，
一付代价啊。
那个代价是什么？那个代价从他的爱到他的一生，他所有的时间精力，最后他要把命赔上。本来因为人的罪呢，就使得语言产生邦国四方分散，然后彼此不相来往。什么东西把这些围墙一个一个打倒？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话。
哎，真的是有道理。哎呦，蒙哥，你怎么你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高山仰止了、看来最近你又到哪里去修炼了一番了、你应该出来竞选嘛，对不对？
现在不是竞选总统的时候，我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不是竞选总统的时候，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但当初这样啊，后来啊也会这样，你知道吗？在圣经有个但以理书啊，整个世界进入末期的时候，接近结局的时候，有一些的特色。这个特色之一是什么呢？
特色之一就是老中跟老印到美国来抢工作，是不是？这个圣经应该不会有记载吧？
记载的简直就差不多了。
真的还假的？在哪里呢？但以理书第几章第几节？你这个不讲清楚，小辈绝对不服气。
这个很简单的，这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的头几节就对了。那时候神跟但以理讲说，但以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什么叫做末时呢？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底下还有几个小字叫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
哎呦，他那么早以前他就说人要往来奔跑啊。
对，这个往来奔跑呢，会带进来一个结果，就是知识增长。
哇，那现在这不就在讲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所谓全球化？你看你每天到这个机场去看这个人来人往啊，对不对？大家一下，你今天在这个国家，明天在那个国家，后天又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对
呀、
你在这边竞选总统，你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现在是距离整个世界的结局是非常非常近的时候。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
而且我想这个知识的增长啊，你这个也很可怕。你看现在呢，这个维基百科啊，你看是全世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用的是什么文字，你只要会输入的话，你都可以把知识汇集在一起，对不对？
是啊，
现在说实在话，这个维基百科它几乎已经把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只要打一个 keyword 进去，它世界各地的研究什么什么的，一篇一篇，一份一份的，很有系统把你整理出来。其实长此以往啊，根本就不用再去学校受教育了，你去看上面你就知道了嘛。
对啊，要不然世外桃源节目怎么做？
你不要泄这个底嘛，对不对？一个东西虽然很简单，你拿来看跟人家讲给你听，那感觉还是又不一样，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快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资讯翻成各国的语文。
是啊，
那你觉得正用的很方便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圣经对这个东西也有话讲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那是耶稣最后最后对百姓的讲论，他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末了啊，有什么征兆？门徒这样问他。
对，
他给的比喻呢，我们曾经讲过好几个啊，其中有一个比喻，他说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长叶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什么神的国近了。你看见这个全球经济统一，语言统一，经济流通，货币流通。但是除此之外呢，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还讲啊，这个末世除了这个但以理那边说人往来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增长之外，主耶稣还讲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看从主耶稣这个话里边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叫做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个人就不是按着方言宗族，这个国是这个样，那个国是那个样，大家几乎都是一样。怎么样一样呢？就是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而且这些所有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那个日子如同什么？如同网罗。什么叫网罗？就是每个人都给连上，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罗里面，这就叫做什么？这叫做万维网嘛。
对呀、他那么早就用网罗这个字哈、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全球的问题，当你试着要去竞选总统来解决经济问题，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有一个国要来取代世界上一切的国，就是基督要作王，神永远的国度要进来，这件事情你别忘记
了。
所以当我们在担心这个 outsourcing insourcing， 你这个你中国人是两头讨好，因为他 outsourcing 就 outsourcing 到中国去，对不对？
对。
那你又是住在美国的旅美华人。
对啊，你两边占便宜，难怪人家现在看我们很火大，
看中国人很眼红啊。是啊，是啊。
一般来讲，小辈在外面基本上都是行色匆匆，头都低低的，对不对？要常常表现出非常谦卑的样子，以免这些老美真的是看我们很不顺眼。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看起来根本就像越南人。
你不要太侮辱人好不好？
好了，你像韩国人，
你好歹也讲我是哈闽客通婚外加上台湾原住民三种血统，
所以我说你像越南人。
这个侮辱就大了，这个跟越南人差别差太多了。
马来西亚人
胖的，
马来西亚人可以吧？
可以，马来西亚人还可以。
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圣经对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世上的大英雄啊，能够把这个塔建起来啊，能够让这个经济更流通。你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你就继续活下去就行了。只是你不要跟着大家睡着了。在但以理书第11章32节，他形容这个时代，他怎么形容？他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必用巧言勾引。这句话其实形容今天的世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为什么
啊？神称我们为作恶
的人，以前的人也是巧言勾引的，哪一个时代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人家巧言勾引，你得听得懂啊！真的吗？
我连这个你有个扯到这个啊？现在全世界
你不知道神当初把这个语音变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预防针呢。
因为防止这个哈巧言勾引，但是现在巧言勾引一勾，现在大家都懂英文，
对呀、
啊，一勾就
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呢？是作恶的人。那什么人被神算作作恶的人？就是违背圣约的人。这个圣约是指的什么？当然是指神给我们的约啊。人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要违背神的话，对不对？你现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学说，有哪一个领域里边？再跟你讲说，哎呀，这个世界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不对啊？神的国要进来取代这个世上的国，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醉生梦死。谁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没人跟你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这种话太荒谬了。我们通通都在违背圣约。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说不是，人是猴子变来的，对不对？
这个是大违背。
圣经说呢，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谦谦卑卑的回到神面前。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讲的。你要做美国人，要做世界公民，要做头等公民，要做资本家。
现在还说这个叫做地球村，对不对？现在只要什么
地球人
拿出这个地球村这个观念一的，你要是不同意他，好像觉得你就很算是很不上路的人。
对，你是世界公民，你凡事包容，凡事忍耐。
凡事相信，这听起来也是圣经的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不是这样的吗？
可是那前面有句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啊。我们是不喜欢真理，对，
已经前面有那个在押宝在那里了。
你把这个话一反过来，这个爱是什么？就是不喜欢真理，只喜欢不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我老天了，这个就是现在的新纪元运动。
哎呦，
这叫做巧言勾引嘛。
没有，是啊，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巧言勾引会引得全地的人都去跟从他，大家都变成违背圣约的人。
这样讲起来，蒙哥，我们刚才讲这个全世界说这个普通话人口最多啊，其实讲起来我们会讲中文呢，反而责任相当的重大啊。
那还用说吗？你能够在中国的语言里面保持圣经教导的纯正，保持教会的健康，这是神子民在主回来之前全地的人的生机都在这里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个语言别人不懂嘛，在不懂的情况之下，他就比较难来混乱你，对不对？
对呀、
可是你看呢，魔鬼做工做得很凶的啊。我们上礼拜才跟金科姐妹谈过，那各样的异端早就进到中国去， 今天在中国反而圣经的教导呢是最混乱的，为什么？有各样的巧言勾引进到里面去。
哎呦，那这样讲起来我们的世界还真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末世嘛。嗯，
那当然是，我们根本就已经在这个末世的边缘了。
嗯，
你现在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啊，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就是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这个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好，它一个字一个句子啊，那给你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那是翻译的是恰恰好，能够把圣经里面那些道理啊，那个神的安排，神智慧的设计，你真的读中文的圣经可以读得活神活现，可以读出来的。
是的，嗯，难怪这个版本这么多年还是绝大多数信徒的最爱。
对，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讲这个罗马书怎么胜过罪，在中文里面讲的呢，比那个英文的 King James 比那个钦定本还要清楚。
嗯，
比如说中文里面讲的这个，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在钦定本里面你就读不出来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翻的时候他就不是说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个翻是非常准确的，他把那个身子翻成 ets， 使你们不会顺从他和他的私欲。那这个他到底是罪还是身子呢？钦定本就没有把它翻得像和合本这么准确这么清楚。
那个时候还真的有是圣灵给他们那些翻译的人。嗯，
哦，那当然是了，这是不得了了。为什么中文会有这样好的一本圣经？为什么中国人在末世的时候是归主？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跟神有一个心意，要在中国建立他的教会，纯正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做主的见证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 outsourcing，
这个的确没办法交给外人来做。嗯，
对。可是你反过来讲，你会发现今天中国教会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outsourcing
啊。哦，所以你今天 outsourcing 讲一讲就讲到教会的 outsourcing， 哎呀，这个门哥
不是我故意要扯了，对，你要扯这个题目就不可能不讲到这一点。你看，我们假如儿女青少年需要人带，我们一定是怎么样？
outsourcing
对吗？对吗？整套的教材是英语的啊，最好请个金头发蓝眼睛的可爱的美国弟兄姐妹来带。
没有，现在大家流行是说找一个ABC。金发蓝眼现在不说话，你要找一个 ABC， 然后呢他也是有在教会服侍，所以是一个好榜样。
随便你怎么讲啦，一定的啦。做饭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不再说了。
这个做饭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因为我想听众听久的话，他现在已经你一提到这个题目，他可能就头皮发麻。
对啊，因为我们在教会吃饭一定 outsourcing， 对不对？教会打扫 outsourcing。
对齁，你这个教会打扫 outsourcing， 你便宜又方便啊。
你就看吧，你会替美国担心，怎么不会替教会担心呢？美国什么东西都出去了，到最后就在美国剩下一些好吃懒做的人。
哎呦，你这样引
这是你刚才讲的吗？这不是我讲的吗？
不是我讲的，那是你讲的。
这是摇动国本的事情。
赶快小贝钢盔赶快带起来。
主耶稣到最后洗脚还是自己洗的。对不对？
他洗脚怎么不要 outsourcing 一下？
他没有一件事情是 outsourcing，
门徒帮他洗一下就好了吗？
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主耶稣就没有一件事情 outsourcing。他说我特别给你们做了榜样，哈，你们学我这个样子去行啊，你们就是有福了。对不对？因为神所要建立的国度啊，不是让他那边舒服，我们这边费力。他不是天国很多的杂事啊交给地上的人办，所以地上的人可以去天国沾点光。
讲到这个天国以后，我们都到天国去，那天国有一些杂事，这杂事是叫什么人去办呢？是不是叫这个比较不虔诚的这些人去办，还是叫既然你们在这个人世还活着的时候，你们就这么样努力的奉献在神面前，那还是交给你们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没有读圣经，圣经里面哪里有天国跟杂事两个合在一起？没有的事情。
真的，在天国没有杂事，都是正经事的。
主耶稣不是来这里 outsourcing， 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把天国的工作外包，他是亲自来到人间，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回到天国去。他不是天国有些东西不要了分给世界上的人，像美国有的工作太辛苦了，包给印度人做，包给中国人做，不是这样子。他的做法等于是美国总统亲自跑到中国跑到印度去，请所有的人都搬到美国来，然后通通不要做工了。
我听说最近有蛮不小的一部分的美国人呢，他们蛮建议这个美国总统应该是 outsourcing。 嗯，因为据说呢，比较有国际观呢、啊。嗯，
圣经在讲到这个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还加了一句话，他对我们的建议：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子民，我们不但要信主啊，不但要做门徒，还要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你有了这个认识，你还要干什么？刚强行事啊！
哎，这刚强行事是在哪一方面？是不是说，哎，这个你说的 outsourcing 这个问题，反正呢，我就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就在这边硬撑这样子啊，绝对不跟这个世界潮流。有一天，就算所有的人都跑到印度去、中国去工作，我也死守在美国，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叫做刚强啊？
所谓认识神的子民，就是晓得神的作为是什么。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个是我们整个做工的目标。那这个刚强行事做什么事情，他底下就说了，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呢，并且呢，他们保持自己的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我们必须要知道，你除了要注意美国在中国做什么事，在印度做什么事，如果你知道注意这个事情，那你更需要知道神在人间做什么事，神今天在中国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嗯，
你如果看见了这件事情，你绝对不敢把教会的事情给他 outsourcing 出去。圣经不用自己读，门徒不用自己带，儿女不用自己教，吃饭不用自己烧。
那听众现在在听我们在讲这个圣经的话，这算不算 outsourcing？嗯，圣经不用自己读，我们帮他们读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愿望啊，就是神必须要在中国人有一次爆炸性的复兴，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充满荣耀的复兴，让神的教会能够在中国好好的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是无论如何是我们最基本的本分。你的教会无论是大教会小教会，你的家庭无论是大家庭小家庭，里面应该是丰丰满满的，有神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今天我们从一开始这个美国的第三大危机的这个 outsourcing， 你讲一讲，讲到后来原来诶，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啊，那这个也就蒙哥也把扯到现在教会的 outsourcing 问题，真是佩服佩服。诶，不过诶，回到这个一开始的问题，那呢，印度他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哎，我看你们华人基督徒教会对面就有一个印度庙，对不对？那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就请小贝代表教会用基督的爱去把他们征服过来，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